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是民事律。民事律的基础是源自于道德律，道德律更进一步的在以色列群体中的应用，这些都被称为民事律。神的律法要应用在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包括关于偷盗，如何对待奴仆，对待财物，对待性，这些都包括在民事律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断的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要更新我们生活所有的方面，我们个人的得救，我们的婚姻，我们对待儿女，对待自己的朋友，对待别人的财物，对待自己的婚姻，对待我们如何去工作，如果你是老板，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这些都包含在我们信仰生活的范畴之内。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看似非常的繁琐，其实这意味着生活所有的方面皆都要得到救赎，得到律法的更新。一个罪人，他的人生就像破烂不堪的房子，一间房子年久失修，它的根基、它的结构、它里面的装修皆都破坏掉，皆都需要修缮，修缮的完美。我们的人生就像破旧不堪的房子，受到了时间、风吹、雨打，变得破烂不堪。我们需要把这个房子修缮好的话，就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大量的财力，才能把这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修缮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有那么多的漏洞，那么多地方需要被更新？因为罪完全腐蚀了我们。精细的学习神的律法，是为了把我们变得更加的完美。学习神的律法是我们成圣的途径。约翰福音说，真理使我们成圣。没有真理的话，是不能够成圣的。无知的人只能活在野蛮、愚昧这样的状态中。十八世纪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在他所著的《所有的信徒要学习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中，特别谈到学习神学的重要性。他有几个标题：没有神学的知识，像无知的异教徒、异端，是最无知、最野蛮的异端。你回想一下，二十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这短短的篇幅当中，把神的律法充分的应用在了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律法的话，这个以色列群体，这些人像什么？真的像丛林的野兽，野蛮人，没有被开化的地方。没有神学知识，就像畜生一样，没有理性、知性，所以无节制、易怒、乱发脾气。没有神话语的管束的结局是什么？没有节制的生活。没有节制是意味着没有得到训练，容易发怒，也是没有得到话语的训练，乱发脾气，不知怎么去生活，没有方向，迷茫，是因为没有神话语的结果造成的。不用找别的理由，一谈到自己的人生糟糕，谈到自己的人生落魄，就归结给别人，归结给这个社会，归结给环境。最根本的是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真正的粮食，没有把生命的粮吃下去。爱德华兹最后一条说，神学的知识是所有领域知识的基础。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先被神的话语所归正的话，他所有的方面皆都是失败的。婚姻失败，工作失败，人生的追求会失败，养育孩子失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和根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对以色列生活，以色列人生活全方面的约束和管理的话，以色列民他们每一个方面皆都是失败的，彻底的失败。二十二章讲什么？主要是关乎偷盗赔偿的条例。偷盗赔偿在二十二章非常详细的来解释了为什么偷盗的行为是可耻的，为什么偷盗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并且你也会看见偷盗的罪比一般的罪要受更重的刑罚。因为劳动和工作是神在起初所颁布的，修理和看守工作是神对人的吩咐，人在这个世界上就需要工作劳动，工作是一种赐福，但是堕落之后工作和劳动就变得艰辛，因为罪进入世界。地长若荆棘和棘藜，人的工作就变得艰难，要获得糊口的粮食就需要付出比原来加倍的努力。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但是工作中所遇到的阻力、艰难、汗流浃背，要加倍的付出努力，这些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上帝常常吩咐人要殷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上帝恨恶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结果就是不想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工作，借助非法的手段，懒惰、啃老、啃别人，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甚至去偷盗、抢别人的东西，用诈骗、欺哄的方法来获得自己所要的。当一个人不再努力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有歪的心思。当一个人想要发财的时候，失去了公义和公正，他一定会用恶的方式去获得自己所要的。这个就是人的恶。圣经常常吩咐说，要亲手做正经事，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证明已经懒惰了。总想盼望自己像武侠小说讲的一样，遇到了奇人，遇到了贵人，掉到山洞里面找到一本武功的秘籍，然后经过修炼啊，获得了名声，好的名声，获得财富，这些都是愚蠢的想法。神吩咐人要亲手做正经事，亲手做正经事就不容易去偷盗，而懒惰的想法、一夜暴富的想法，一定会造成有偷盗、欺骗的行为出现。在二十二章，主要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贪恋别人的财物，用不正的手段得到别人的财物，你不但不会拥有，你连自己一切的都会失去。偷盗不会致富，会导致更大的贫穷， 而关于这个偷盗的赔偿的规定呢，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偷盗别人就是爱自己，不去偷盗别人的财物，这个叫爱邻舍，维护邻舍的权益。22章1节，人若偷牛和羊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这里偷了牛和羊所赔偿的是不一样的，偷了牛偷一牛赔五牛，偷了羊偷一羊赔四羊。那对牛的赔偿超过对羊的赔偿的原因是哪里？因为偷牛胆子更大，计划更加周密，而且牛对主人来说所带来的这个总体的利润或者工作所产生的效率比羊更多。这也体现了刑罚它有轻重的性质，偷牛5倍的赔偿，偷羊4倍的赔偿。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不要想着去偷盗，偷盗破坏了别人的利益是需要赔偿的，偷盗不能够使人富足，反导致破产。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偷盗都有非常严厉的刑罚啊，在阿富汗据说有剁手啊，人如果偷盗的话被逮住需要被剁手的。圣经已经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公正，你偷了别人的东西让别人造成损失，你要加倍的偿还回来。在新加坡对小偷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偷盗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或者重者施于鞭刑。那么在新加坡被盗的几率非常小，因为新加坡著名的鞭刑啊是没有人可以忍受的，那简直是噩梦。为什么人会偷盗呢？因为懒惰，懒惰的人贫穷必速速的临到他，因为贪心，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满足，想把别人再变为己有啊，偷盗，不感恩，没有为自己所有的而感恩，不感恩的人就生发贪心不满足，就会有偷盗的想法。偷盗不单单是拿过来而已，偷盗啊，用各种形式来表现出来，不肯付出劳动就想得到东西的，这本身就是偷盗。你在工作岗位上，老板让你殷勤的工作8个小时，你8个小时一边听到啊，一边读书，你没有把你的工作的精力放在你的工作上，这也是偷盗。老板如果一天付你200元，8个小时，你这8个小时属于老板呢，你把这8个小时完全做好，等于在谁侍奉上帝，你在这8个小时里面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属于偷盗，偷了老板的财物，偷了老板的给你的时间，破坏了公司的利益，这叫不敬虔。不要认为工作上做属灵的事这叫敬虔，这叫懒惰，懒惰的人就会这样去偷盗。我们如果今天在工作也好，或者在奉献上偷盗，该给神的不给神，或者我们盗取别人的东西，别人不知道没有进行赔偿，就认为过去了，没有关系，别人都不知道，别人看不见，其实我们错了，我们完全错了。神是公义的， 我们所有的偷盗，人可能不知道，没有去追回，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把我们偷盗别人的东西加倍再吐出来。神的公义是不容我们去亵渎的，不容我们去轻慢。你如果在奉献上偷窃的话，神一定让你的财物加倍的损失。如果你的工作岗位上偷盗东西，神也会在你生活中把你所偷盗的东西加倍的叫你吐出来。别人看不见，不代表上帝没有看见；别人不追究，不代表上帝不追究。不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总想着偷盗的人，一定要明白，神会追讨罪的。二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那这里说，这个贼呀，晚上挖洞偷东西，主人可能把这个贼打死了，就不能为他流血的罪。下句话又说，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流血的罪。这指什么？指的正当防卫。如果贼晚上偷东西，他对主人形成了威胁，主人把他打死了，这个属于正当防卫，主人不需要担负任何的责任。如果白天贼偷东西，主人可以看得见，你把他打死，主人就需要担负责任。因为白天和晚上是有区别的，晚上看不见，你喊人帮助你也很难。这个时间盗贼偷东西，你发现他，就意味着你遇见危险，这个盗贼对你就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只要危险没有解除，就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进行最大可能性消除危险的隐患。如果是白天的话，白天事也好，喊人帮助你是容易的，你再把他打死是需要负刑事责任的。这里在表达什么？盗贼也有人权，盗贼虽然是恶者的一方，他也有权益，上帝多么仁慈。盗贼被拿总要赔还，他若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活在他手下，他就要加倍的偿还，这强调赔偿的必要性。他若什么都没有，把他自己卖为奴隶，照价赔偿，主要是为了教育人不要不劳而获，要懂得劳动才有收获，游手好闲一定是懒惰、散漫、啃别人。圣经对那种游手好闲的人呀，不与一直劝勉他不肯工作的话，不要给他吃的，不要给他喝的，让他自己去，咎由自取去就可以了。如果教会有那种游手好闲的人，不肯工作，吃不饱饭，教会是不是一直帮助他？不是的，帮助他还是游手好闲，教会不要去理这种人。继续的去管他的话，照顾他的话，怜悯他的话，等于把他变得更懒。他的更懒是因为浇灌出来的。上帝恨恶不劳动的人，凡是不劳而获的想法都被上帝所憎恶的。五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别人追击的禾捆，站着的禾家禾色，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偿。五节和六节在讲什么内容？人要看好自己的牲畜，不要损坏别人的财产。人点火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破坏别人的农作物，如果破坏了，吃了别人的农作物，是需要做出赔偿的，这是很正当的呀。就好比说你不小心刮蹭别人的汽车，你拍屁股就走了，这个是不合理呀，这跟偷盗没有什么区别，你不想去赔偿，跟你去偷盗什么区别呢？刮蹭别人的汽车呀，最少最少需要留下电话。如果你是开着汽车刮蹭别人的汽车，那这个可就更严重，一定需要赔偿别人。骑电动车也是，刮蹭别人的汽车、刮蹭别人的物品不肯赔偿，这已经是恶了。所以，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只要让别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都是需要进行赔偿的。七到十二节呢，主要讲什么内容？人若把银钱和家具交付给邻居看守，这物从那人家里被偷，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的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家里拿了原物的主人没有。这里主要讲信托啊，信托。以前呢，没有银行，没有保险制度，有这个委托，就是一个人把他的物品委托给你，结果在你看守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损失，应该怎么办？是要进行赔偿的。今天啊，这个字面的意思是无法应用在今天社会。今天社会有了相当完善的这种保险制度啊，但是当时不像那个样子。而七到十二节讲什么意思？他人交付你的事，或者他人借给你的东西，要忠信啊，要诚信。因为人没有了诚信，才如此的去规范啊。背约是可耻的，不能够背约。为什么要在做生意的时候签合同？加入教会成为会友也需要签约。因为人没有诚信，婚姻为什么要宣誓？因为没有诚信，啊，凡是宣誓，主要是因为人没有了诚信才需要宣誓嘛。财务的委托，主要是讲到要诚信，别人把一些事物委托给你，你也诚然接受，就需要忠心的看守。如果不忠心看守，造成损失的话，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需要赔偿。有意的更需要赔偿，无意的也需要赔偿，不能耍赖。16节，人若引诱那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交给他，他就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这里呢，特别讲到婚前的性行为。婚前的性行为是神所禁止的。今天婚前的性行为啊，大肆的泛滥。大学的这个附近的宾馆，往往是生意爆满的，周六周天。婚前的性行为现在是一发不可收拾，家庭教育的失败，社会风气的糜烂，造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局面。但总之，婚前性行为真的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如果一个男人和没有受聘就是没有订婚的处女发生性关系的话，他就要拿出聘礼娶她为妻， 并且不能和他离婚。啊，不能和他离婚。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交给他，就是父亲不肯把这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做出赔偿。所以说，婚前性行为得罪神，得罪人，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婚前的性行为啊，不要认为没有问题。如果婚前性行为发生了，结婚之后不是那一个发生性行为的人，这个炸弹会成为婚姻中的隐患，是非常严重的罪，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这个聘礼啊，为什么在当时要有聘礼？聘礼主要是保障，如果这个丈夫死后，这个女人能够有基本的生活来源，是源自于聘礼。今天啊，结婚有彩礼是非常合理的，啊，多少这个是需要讨论的，但是给彩礼真的是合理的。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活着。这个邪术呢，主要是指交鬼呀，或者一些所谓的法术呀，啊，这个需要治死的。这属于什么呢？敬拜偶像，属灵的淫乱。凡与兽淫合的，总把它治死。迦南的宗教里面有这个人和兽的交合，今天也有这些人和兽的交合。古代迦南人，他们认为透过人和兽的交合，可以敬拜他们的神，带来丰收。啊，今天人和兽的交合主要是性的不满足，对人在性上不满足，就会在那些动物上得到性的满足，这是邪恶之事需要被治死的，淫乱神恨恶这样的事情。祭司别神不单单祭司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敬拜偶像，大罪，大罪。敬拜偶像不单是立一个偶像，心中所爱的、心中所倚靠的超过神，皆都是偶像。神厌恶，厌恶我们把他的荣耀分享给其他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被造物，怎么可以与创造主相比呢？怎么可能与救赎主相比较呢？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对于孤儿和寡妇，圣经常常命令要顾念他们，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这也是真敬虔的体现。因为孤儿和寡妇，他们没有所依靠的，他们是弱者，是弱势群体。欺压他们的话，他们寻不到帮助，神是他们的保障，神是他们的神，神要求必须去救助孤儿和寡妇。而救助和孤儿寡妇呢，他们不能够偿还你。所以说，这是真敬虔的表现。当你帮助孤儿和寡妇，他不能偿还你，他也不能回报你，你帮助他才是真的帮助，真的怜悯。我的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向他取利，就禁止高利贷啊，高利贷。今天在网上的各种网贷是高利贷，10%几的利率啊，像花呗这样的这个利率13%，有的16%的利率，高利贷的性质是。存银行的利率是2%到3%，高利贷就是剥削穷人，加倍的剥削穷人。 你既拿邻舍的衣服当当做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我是有恩惠的。衣服呀，对于穷人来讲是他所有的财产，晚上没有衣服会被冻死的。如果他欠你的钱不能够偿还，或者把他的唯一的财产当给你了，你要给他留活路，把衣服给他，不要借机敲诈别人，勒索别人，给借贷的人一些怜悯。不可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毁谤神就是对神不满，抱怨神，抱怨神会形成一种风气，埋怨神会形成一种的氛围。这个埋怨毁谤就是对在上的不满，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情。人什么时候会埋怨毁谤神？心中不满的时候，对生活不满，对婚姻不满，心里就会埋怨神。再升级就是毁谤神，再升级就是用言语攻击神。也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就是不要去毁谤领袖，在公司不要随便毁谤自己的老板，在教会不要随随便便讨论传道人，在家里不要说的孩子随便讨论教会里的人，这些都是一种恶习，非常需要注意的。毁谤的里面是什么？骄傲、不满、藐视、轻看，这也是罪。你要从庄稼中的谷和酒闸中滴出来的酒拿出来献上，不可迟延。这里特别指的是奉献，在奉献的事上啊，不可迟延。一个人怎么来表示他的一切属于神，就是当缴纳的十分之一。不可推延是不可迟延指什么？当你的收入拥有的时候，马上先是把属于神的拿出来，不是把自己的开支拿出去，把自己的债务清算完之后剩一点点，然后再给上帝去算，这些属于迟延。迟延就代表贪婪、不信，不想把给上帝的给神，想把上帝的据为己有，这个是偷盗。你放心吧，只要你在奉献上偷窃的话，神一定让你加倍的偿还，在你生活中稍微进行公义的刑罚，让你损失财物的话，比你应该要给上帝的还要多。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的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我。这也是奉献的条例。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把最好的给上帝？因为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放在愤怒的刑罚之下，用公义的剑斩杀他的儿子，流出血，洗净我们一切污秽的罪，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怎么会不把最好的给上帝呢？优先给上帝，不要迟延，不要等待，马上给上帝，因为一迟延就会扣下最好的给上帝。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掉给狗。圣洁的生活是神所吩咐的，没有律法，人就是丛林的野兽，无知野蛮。律法的规范让以色列生活的全部都得到规范 得到指引，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想一想，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没有律法的规范。为什么有那么多漏洞？没有律法来修复我们的人生。我们何等需要律法，何等需要律法使我们成为圣洁。天父，感谢你，你的律法总可以苏醒人心，你的律法修缮破烂不堪的房屋，你的律法让我们这些破烂不堪的人生得到完善。主啊，求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律法的认识里面不断的使我们成圣，达以完全。愿主的恩惠充满我们，愿你的律法常常的更新我们，使我们成圣。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